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这个打断自己的原来的计划的安排，跟大家讲一段特别的节目，就讲讲刚刚去世的大画家黄永玉先生。黄永玉先生是在2023年的6月13号凌晨去世的，算虚岁呢，就是100岁啊。国内呢报他是99岁，那个就是接近100岁了。他出生是2024年的7月9号，农历的。那么到了2023年的6月份去世，所以呢，严格的算是99岁，但虚岁呢就讲100岁了。那么他的家里的两个孩子啊，黄黑蛮儿子，女儿黄黑妮，那么另外呢，这个就给大家发了一个警告，就说我们的父亲黄永玉由于生病。2023年6月13号啊，这个凌晨3点43分离开啊，尊重他的意愿，不举行任何告别追悼的仪式啊。这个人呢就过世了。那个如果说对我的艺术有很大影响的艺术家，我呢想得起来呢，可能两个，一个就是我的舅舅周令钊先生，今年元月份去世的啊。高寿呢104岁啊。第二个呢就是黄永玉先生，是这个月6月13号去世的，享年呢也是99岁。这两位呢都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两个人都在一个系，在版画系，但这两个人呢基本上呢后期都不做版画，而是做别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对我来说呢影响很深。舅舅的影响呢是比较工整的图案设计，那种很正路的。黄永玉给我的影响呢就是很自由、很奔放、很个人的、很有创意性的。这两者对我的影响呢其实都很大。那么对于黄永玉呢，我呢也曾经讲过一点这个节目，但是今天呢他去世了，所以呢我要做一段节目呢和大家综合性的讲讲黄永玉。黄永玉呢，大家说这个一个画家那画得贵啊，我们说其实有很多活着的画家他的画价是贵不到哪里去的，就活着的。但黄永玉的画价呢是比较贵的。我们先讲讲，因为呢如果跟大家讲一个画家然后说他画卖不出价，那个好像大家都不认这个画家。我们今天先讲讲黄永玉的价格。那么黄永玉画过有一张梅画叫田家梅啊，这张画我也见过，这张画很大，这个有一丈那么长。这个拍卖价呢很厉害，它的拍卖价呢是5500万元人民币啊，加上佣金就6000多万块钱了。那么那就说这张画按照它的大小来算，每一平方尺一张画啊，一丈呢有多少尺呢？一平方尺一尺大概就等于1英尺差不多啊，一个见方1英尺，它价格达到100万。这个是黄永玉目前来说最贵的一幅作品。那么这些画呢，黄永玉的这个画，黄永玉的画其实都不便宜的。他曾经有过一张叫《秋色图》，这个拍了这个1642万，2017年。他还有一张画，那张画我挺喜欢的，《荷花》。那张画呢是在2012年拍，拍到了1100万。还有一张，他叫做何满子，画的一些花的，2013年拍的。这张画呢2米4啊，248公分长嘛。这张画呢拍了这个946万。他还一张很小的画叫水仙，然后水仙呢的尺寸呢就是只有五十公分见方的这张水仙，他拍到了765万。 还有一张小一点的，这个120公分的一张建方的一张国画，叫做《荷塘鸦趣》，也拍到了762万，2013年的。他还有一张我觉得特别优雅的荷花，这个大概是1公尺宽1米6长的这么一张画，叫荷花，2015年的拍卖价拍到了747万。当然我特别喜欢的他有一张画叫荷花白鹭，这张画比较大啊，大概有1米宽，有3米6这么长，这张画呢荷花白鹭拍到了724万。那么还有一张小一点的，1米半宽2米2长，2011年拍到了694万。那这些都是黄永玉的一些非常非常拍得高的画。那我讲这一段呢，并没有说要把这个黄永玉说成多么神，我只不过说讲一些故事给大家听，就说这个人呢是能画画，并且呢他在世的时候他都已经是亿万富翁的这个身价，就跟毕加索差不多啊，在中国呢一个神人。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讲黄永玉的这个故事了。黄永玉的故事呢，我会在我的节目里面和大家讲来一段段的讲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了，我们先讲讲这个黄永玉。黄永玉自己呢住在这个北京的郊区，在朝阳区，就靠近北京首都机场旁边。他在那里买了80亩地啊，做了一个房子叫做万和堂。那我曾经在粤语节目里面讲了一段万和堂的。他呢这个万和堂大概2013年，也就是现在10年以前，那个有一个报社记者呢去采访了他。那个黄永玉呢是来者不拒的啊，你要来采访你就来采访。他去了以后呢，他也不跟你这个套热乎啊，你想喝水就喝水，想吃东西就想吃东西，非常简单的一个人。那么2013年的8月，那天呢记者又去了。我看到这个报道呢，这个报道很长，有1万多字，我还是讲讲。因为那个时候呢是90大寿，那今年他去世了，是这个99的大寿。那么他呢为了庆祝他的生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对面的国家博物馆搞了一场他的个人画展。那么他呢自己呢就待在院子里，这就是万和堂。万和堂呢8亩大，整个这个 万和堂的周边的林场有80亩，原来是一个种果树的，他就在这个地方种，自己设计了个院落，中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荷塘，开满了荷花。然后呢旁边呢都是中式的建筑，它是仿北海公园的皇家建筑做得非常的舒服。每天呢就在这个地方读书啊，工作啊，散步啊，晚上呢也看看电视。养了很多的狗啊猫啊，有大狗小狗，那个各种各样。那么这个黄永玉呢特喜欢啊各种各样的狗啊，这些狗很开心。那么记者呢2013年去访问他的时候，就看见了他家里的人都在啊，他的夫人啊，这个叫梅西，也是前2年去世了，儿子呢现在健在，叫黄黑满，女儿叫黄黑妮。那么另外呢还有孙子孙女都在北京相聚，他的女儿呢是在意大利生活的，所以黄永玉呢有些时候呢还到这个在意大利啊去住，好像住在 Florenza 吧，啊，翡冷翠啊，他所以他那边他也做了一个房子自己住的。那么这个人呢穿得很干干净净，注重细节，衣服呢你看他随便其实都是讲究的，并且呢永远叼这个烟斗，据说他呢收藏了几千个烟斗啊，总是换烟头。如果天气不是太热呢，他还打一个小领结，很讲究的。那么这个人呢就跟记者说，我是个走过江湖的土匪啊，他讲了很多。他呢说这个这些年呢，就是他去世以前这一年呢，他集中精力在 写小说，我还买了两本叫吴愁河的浪荡汉子，写自己的。这个吴愁河的浪荡汉子呢没写完，他已经写了60多万字，在那个中国大陆的文学杂志《收获》上呢连载了4年，那么出了3册，我呢买了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我估计呢他这一去世，我得把剩下那本把它买到。里面呢讲了很多奇怪的故事，讲的呢就是他从童年到小学的经历。那这第一部就完了，叫《朱雀城》3卷。所谓朱雀城嘛，就是他家乡湘西的凤凰嘛，他是个湖南人。他说呢，我下面呢要写8年抗战的故事了。这个老头子说啊，我不能够跳着写，我得一段段写，可惜呢现在抗战的就没写完啊。我倒是希望他的儿子和女儿呢能够把他现在手头已经完成的把它结集出版了。他呢打交道打过很多人啊，什么沈从文是他的表叔啊，跟钱钟书是朋友啊，黄常啊，周有光啊，林凤眠啊，丰子恺啊，邵洵美啊，这些人呢都是引导过他的，都是他的朋友。那人呢非常的有趣。那么他呢跟很多人呢是有很好的朋友。他在香港呢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特别敬重的林凤眠啊。这个林凤眠，这个法国读书回来做过杭州国立艺专的校长啊，抗战的时候带着国立艺专去重庆，然后呢这个抗战以后又把国立艺专带回杭州，叫杭州艺专。那么解放以后呢，杭州艺专呢就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后来又改成浙江美术学院，那么现在叫中国美术学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人就创立了这个学校啊，林凤眠。但是呢由于他没有办法适应这个学校的这种管理的体制啊，所以林凤眠呢才50多岁就退休了，在上海当狱工。文化革命呢给抓到监狱里去了。文化革命以后，林凤眠呢就到香港住，那个时候呢跟黄永玉呢交到很多的。那么后来呢林凤眠在香港去世了，当时香港呢就请这个黄永玉参加福林啊，那个所以呢他很高兴，就是讲到了这个林凤眠先生。他呢在万和堂的画室里面有一个对联，他自己写的。这个人呢到处都自己写对联，叫做吹灭读书灯，一生都是月啊，我把读书的灯把它吹熄了，我走出来我满身都是月亮的光啊，吹灭读书灯，一生都是月。它呢完全是一幅挑灯夜读的画面，意境非常美。他读书呢读得很杂很杂，这个人呢不是个科班出身，画画也不是科班，这个读书也不是科班，写字也不是科班，所以呢美术界呢有些人呢还说他不专业。那我现在不知道，如果黄永玉不专业谁算专业。我最近看见有一个自媒体，有一个肥肥的一个漂亮的女生就讲这个黄永玉的话，就说黄永玉的话不专业啊，乱画。我真想骂了，你懂个什么，你20几岁你就靠着这个露腿在这里，露胸在这里乱讲艺术家，我看得挺生气的。不过我属于那种呢生气完了我也不会发任何的言论，那个上面的网上的骂他的人呢就多得不得了。那当然呢黄永玉就是由于他没有科班给人骂了。他读杂书啊，记者去的时候看见读什么东西呢，读赫鲁晓夫回忆录我也读过。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是在海外出版的。他也有读丘吉尔回忆录，那丘吉尔回忆录我就老实跟大家推荐，这是第一要读的回忆录啊，因为他写了巨大的这个战争的背景。他呢也读文学，他当然他不读外文，他读翻译成中文的像契诃夫的小说啊，那么还有读这个美学啊哲学啊有些像天书一样那个他看不懂他还肯。 有些人说你这么难的书你读来干嘛呢？他说我读书啊不是做学问，我读书呢是为了娱乐，我开心就读。那个有些记者问他什么这个你读书有没有破了万卷呢？这个黄永玉说不止一万卷吧，啊，但是呢跟大家说我自己还是个没有学问的人啊，不像钱钟书这些人是有学问的，我不算有学问的人。哎呀，这些他说没学问，那些有学问的人，你自己不扪心自问，你的学问有多大呀？好的，我们等下继续再讲黄永玉的故事。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2023年的6月13号，大画家黄永玉去世了，所以呢，我呢就特别组织了一系列的节目和大家讲，就通通的冠在一个节目的名字叫《黄永玉的故事》，用这个名字呢来冠名的。那我们讲呢，2013年，也就是10年以前呢，那个有几个记者去采访黄永玉。其实黄永玉，很多人采访，我看见过陈鲁豫访问他的《鲁豫有约》里面有采访黄永玉啊，中央电视台有采访黄永玉，还有香港的 TVB 采访的黄永玉呢，很有趣，用广东话来采访。黄永玉呢，在香港住过几年，那他在香港还参加这个报社的很多的这个插画这些工作，所以他能够讲这个粤语，但讲的不是说太好。他的太太这个梅西呢，就是真正的广东人了啊，讲了一口漂亮的广东话。那所以黄永玉呢，在 TVB 的采访里面呢，讲粤语啊，我听得很开心。不过呢，我真正想听黄永玉讲的是讲他那个湘西的那个湖南的那种土话啊，那个话我也能听得懂啊，但是听起来呢就很有趣啊。我老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听见他和沈从文先生对话的这种，一定很有趣。不过他不太多讲，他倒是这个粤语呢讲的比较多。那么黄永玉呢，这个记者呢就问他了。当时2013年访问他这个报社叫钱江晚报，杭州的啊，钱塘江晚报嘛。钱江晚报呢就问他。这个首先这个记者去了以后啊，就说你能不能给我们提几个字啊，拿个笔给他们提了个字。他说做一个明白人不容易，提到这样的字，就是说做什么都可以，做明白人不容易，他提了这么一条字。好了，这个记者呢就跟他问了很多的这个内容啊。下面呢我先讲讲这个2013年的8月份，这个记者采访黄永玉时候这个问答我觉得很有趣。那我觉得比《鲁豫有约》的那个更加有趣。那个记者就说，中国的四大名著你喜不喜欢呢？我们知道这个你小时候读啊，你还画了那么多《水浒传》的这个人物啊。黄永玉呢就说，《红楼梦》呢我就不太爱看，不太看，一直到现在也不大看，因为我觉得没趣，看了很多遍就是深入不进去啊。所以有很多有学问的人都喜欢《红楼梦》啊，毛主席也喜欢《红楼梦》，我呢就不喜欢，我是最落后的了。大概这个跟我的经历有关，因为《红楼梦》都是官宦人家，我呢是个流浪人，没有什么关系。他说呢，我最有兴趣是什么呢？我最喜欢的《水浒传》呢，《儒林外史》啊，《世说新语》啊，《唐雨林》啊，这些呢我有兴趣，我也受他们的影响。那个记者就还追问啊，还盯着《红楼梦》问，他说那大观园里面有那么多女孩子，那就没有一个您欣赏的吗？黄永玉说，我欣赏他们干嘛？林黛玉有什么好欣赏？这么一个讨厌的人，总是为一些小事情关在一个园子里弄来弄去，世界那么大。记者呢就说，你讨厌林黛玉葬花太矫情吗？那林黛玉关在大观园是因为广阔世界她走不出去呀。黄玉回答，那活该，走不出去。那个记者估计是个《红楼梦》的迷了，就说《红楼梦》的姐妹们结社诗社，你也是诗人，1982年你还得过诗歌大奖，你也不欣赏《红楼梦》里面那些作为诗人的他们呢？ 王有玉有点烦了，他说我哪是诗人呐、诗是曹雪芹写的啊。曹雪芹有个特点，他写谁像谁，写谁作诗就像那个人的作诗一样。我觉得世界的文学那么广阔，多的是大家，各种各类形形色色的作家多的是了，但一部《红楼梦》有些人研究它就一辈子，如果研究文化仅仅研究三个人，这算个事儿吗？世界这么大，多的是大作家呀。他就不愿意谈这个《红楼梦》他有多么喜欢，我估计他也真是不喜欢。好了，记者呢就跳过头来问了，他说你画的一套主画叫《大话水浒》里面，你画了有一幅潘金莲的印象给我们印象最深刻，你画的潘金莲很美，也不见银色，还提了一句话，黄云玉提的，写着写书的施耐庵也不饶你一个宋朝的小女子怎么活得了啊，就是连施耐庵都让你死啊。他说看来你对女性很有怜香惜玉之心啊。黄永玉回答说我不喜欢怜香惜玉这四个大字啊，大笑，我为什么要怜香惜玉啊？我觉得自古以来全世界的妇女啊，尤其是中国的妇女，她们的命运啊很少有不苦的，男孩子想去哪就去哪里，想闯江湖就去，为什么要做什么选择都可以，女孩子就不行，女人比男人有更多的被动。那黄永玉跟着说，水浒传里面的女性除了一个女人之外没有一个真正坏的，我都同情她们，连王婆我都同情，阎婆惜和张文远宋江一边是爱情一边是政治，那个阎婆惜呢是宋江包下的，宋江对她呢又不好，她当然觉得张文远比宋江好，爱上她也是自然的。潘金莲喜欢武松但不可以啊，他只好去喜欢西门庆，他说我爱了把我怎么样啊，他说我画在这个上面这个题目啊就像是潘金莲的一句口号，我爱了把我怎么样啊，就是这么一句。你看这个黄永玉这个人呢、真是性情中人。好了，记者就跟着问了，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这类的志怪小说你喜欢吗？黄永玉说阅微草堂笔记的故事和聊斋志异不一样，阅微草堂笔记的鬼比较吓人，聊斋志异的鬼不吓人。有个鬼，我有个朋友啊，解放前在中南海可以随便走，他一个人半夜三更跑到中南海的一个大房子里头，没有人呢，他干嘛呢？他在那里等狐狸精，他是等聊斋的狐狸精，不是等这个阅微草堂笔记里的狐狸精。他说那如果等到阅微草堂笔记的狐狸精那就可怕死了。这个记者说他是在等爱情不是在等狐狸精吧，黄永玉说是的，聊斋里的狐狸精都是有情有义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后来又讲到了其他的作家了，这个记者我觉得问得很有趣啊，讲到他和鲁迅、钱钟书、周有光这几个人的事儿。记者问他，你的木刻艺术使人想起当年推动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鲁迅先生，请你谈谈鲁迅先生好吗？黄永玉说，鲁迅的作品呢我可以说是比较熟的，我年轻的时候有机会读过他的第一版的鲁迅全集，普通的红布做的封面，我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学习他的风格，写文章骂人呐、学文风，用他的观点看问题啊。那套书是在1936年鲁迅去世以后所出版的。好了，记者说那个时候你有发表文章吗？黄永玉说有的发表了有的没有，反正呢我没有一篇能够超过鲁迅的著作。记者说了，看来在当代文化人中鲁迅在你心中是特殊的一位啊。黄玉说鲁迅以后不再有我特别感兴趣的，看也看但分量已经不是太重了。 没有什么好作家了。这记者就问黄永玉啊，说看过您的《吴愁河的浪荡汉子》，都觉得你的记性特别好，又读那么多书，博闻强记啊，比我想象的比我老的老头里面的钱钟书，你们数学都考零分，都还养猫啊，在比我老的老头里，你写到了钱钟书，你们还在一起挨骂，你还写了一篇诗来纪念钱钟书先生，我很好奇你们俩的记性谁好啊？这个问黄永玉，黄永玉说不要去比哇，钱钟书他不一样，他是另一种大学问家，不能拿盐跟糖去比啊，学问里头不要去比啊。不过钱钟书这个人比较调皮，哈哈，钱钟书做大学问，不过他抗战时期和后来干校生活的经历也让他熟悉了中下层的生活。好了，又问下一个，历史学家周有光比你年纪大，他是沈从文的连襟啊，就是周有光和沈从文娶了两姊妹了，他说你们的交往多吗？黄永玉说有的，我叫他二姨夫，是亲戚关系，文革时期周有光经常到我家里来玩，1953年我刚刚从香港回来，他就从我的表叔啊，就是沈从文，他们坐在一张长板凳上，我呢就站在后面。他说我的太太啊，这个梅西抱着儿子黑蛮，不到黑蛮呢，这个以为呢就是抱在后面，他这个小孩子嘛，以为这是把尿了，就拉了一泡尿，站在周有光的这个后面，一泡尿就拉在周有光的头上，搞得周有光的脸上全是尿。这是黄永玉讲的一个笑话，肯定是真的。哎呀，这个记者说他这个比你老的老头性格跟你很不一样嘛。哎呀，黄永玉说完全不一样。那周有光是个文人，我呢是个土匪，他什么都懂，大家叫他百科，周百科，百科全书的意思，非常容纳开阔的胸襟。他家里当年比较富裕，他的局限性就是书斋型的，就是江湖的事情不知道，他不可能对市井和江湖的情况了解太多，在学问上人生态度上他是很了不起的。好了，再又问他其他一些人呢，问他五四运动以后的作品，像茅盾，像巴金，像郁达夫，像徐志摩这一类的文人的书你看过吗？黄玉直接就讲了，徐志摩是个大少爷，以前家里有钱，到国外到处跑，他了不起的是把英国巴黎几个地方的地名取得特别好，比方说 Cambridge 啊，他不译成剑桥，他译成康桥，比方说把 Fontainebleau 译成了枫丹白露，把这个 Florenza 译成了翡冷翠。他说我呢写了一本书叫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我就没有说沿着塞纳河到佛罗伦萨，就是从了他的取名徐志摩。那个记者就问他，他说徐志摩是浙江海宁人，他现在的故居还在。记者问他你去过海宁吗？黄永玉说我没去过海宁，但是我想起海宁有位老先生，是谁呢？是一个翻译家，叫许天红。许天红呢翻译了这个狄更斯的重要的作品 David Copperfield 大卫科伯菲尔啊这本书。他说呢我在1947年见过这个翻译家许天红的，当时呢是因为巴金在上海呢就结识了许天红，当时在巴金的出版社的职员宿舍遇到了许天红，许天红海宁人，他从海宁过来，临时就住在那个宿舍里面。那么我打开门的时候就是这个许天红开门，他呢就赶快打开箱子拿给他一本他翻烂的大卫科伯菲尔。哎呀，许天红说我的书你看得这么烂，一见如故啊。那许天红呢又送给黄永玉一套新的这个大卫科伯菲尔，他签了名送给他。这个黄永玉说我一直保留到现在，抗战期间我还带着他的书逃难，这么多年以来这本书一直陪伴着我，后来他回到海宁再也没有见过，也不知道下落了。 我还有张照片和许天宏的合照，文革的时候被抄家就抄没了，哎呀，真是惨无人道啊。好了，记者就问他，一面之缘，疏解的缘，您惦记了这么多年，我听说您今年秋天可能去浙江嘉善，那嘉善属于嘉兴地区，我想起呢，嘉善有个大翻译家叫朱生豪，你看过他翻译的莎士比亚著作吗？朱生豪就中国和卞之琳并列译莎士比亚最棒的一个大文豪了。黄永玉说他很了不起啊，他这么年轻又这么就译了书，又这么年轻就去世了，像这些人呢、啊，给中国文化做了这么多贡献，又这么不幸穷困潦倒啊。记者又问了，你跟很多文化人呢、啊、都有交往，你在上海的时候跟黄常、跟汪曾祺先生变成了三剑客，现在都已经变成文坛佳话了，还有在香港的时候你跟金庸呢也是朋友。哦，黄永玉说这个我说的比较多了，我那个时候年轻啊，我那个时候才20多岁，大家不一样，黄常研究掌故写散文，汪曾祺写小说，我呢画画，不一样的人呢在一起就比较有意思，各有脾气但能够互相容忍，除了他们也有几位是我错过，比方说邵洵美。这个记者说邵洵美当年是民国时候上海滩风流倜傥的文化人呢、黄永玉说我十几年呢、都惦记着他，我最近很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拍一部邵洵美先生的电影，我觉得陈道明演邵洵美很像，我会拿些跟这个邵洵美有关的书让宋祖英带给他看看，带给陈道明看看。这个记者说你为什么对邵洵美念念不忘呢？黄永玉说邵洵美是文化界的等外品，他做过很多贡献，也有一些缺点，但谁没有缺点呢？我们只要看优点，他在文化上的积累和沉淀就多了。邵洵美是个趣味派，那个毛泽东当年的《论持久战》就是邵洵美印的，他不但印了还上街去推销。这个记者跟着就问了，那你和邵洵美现在在上海有过交往吗？黄永玉说没有，一面都没见过。这么好一位先生，当时我忙着进步没时间去看老人家，真是可惜。后来我专门写了一首诗叫做像文化那样忧伤，他的诗里面说下雨的石板路上谁踩碎一只蝴蝶，就是邵洵美先生女儿很感动还过来看我，还有带这个梁中带一代大学问家，后来也很潦倒，他们呢都不应该被遗忘的。好了，今天我们讲黄永玉的故事就先讲两讲，明天继续和大家讲黄永玉的故事，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